弟兄姊妹早。那个我感觉今天不晓得是我感冒还没完全恢复，耳朵听不太到，感觉今天的大家的歌声不太大声，是不是啊？我自己没有唱，是因为我这些歌我都蛮喜欢唱的，这个但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能够在一个小时讲话不受打扰，所以我都没有唱。其实越到圣诞节，这个是喜乐的这个季节。我们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要掌握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里面，抓住应许，活出喜乐的生活。因为这个时代太忧伤了，这个时代太没有希望了，这个时代太纷争了，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喜乐啊。所以今天诗班长的满怀喜乐，我不晓得是我耳朵还听不太到，今天诗班声音是不太大，老实说不要欺负我这耳朵，这个生病的人有没有好像不太大哈。对不起呀。其实喜乐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神是一个喜乐的神，神赐给我们极大的喜乐。一个等候神的人是在那个喜乐当中里面最享受的。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喜乐，但我们失去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当中。所以今天的题目呢，等候神的人事实上我把这个西面给亚拿了，就用这个等候神的人呢来表示说，你看一个等候神的人祝福有多大啊！你们跟我一样，如果八十几岁还能够在圣殿里哇服侍神，昼夜服侍神，这是最大的祝福，对不对？那你说哎，这个神有没有什么恩典？有啊，这个700年的预言就被亚拿看到了，是不是？他的喜乐满足了。 OK， 那么那个西面呢也是一样啊，西面素常仰望那个弥赛亚来，他是不是等到了？等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弥赛亚来了以后怎么样？又走了。结果怎么样？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等候神不但是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等候神让我们知道神更深的心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里面，他要我们得着什么。其实在基督的信仰包括我个人生命成长当中里面，我们需要学会等候神，因为等候神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功课。有的人谈等候神的时候讲得非常非常的奥秘跟属灵，我希望我不要讲了他什么奥秘跟属灵，但是就个人生命在操练等候神的当中里面，确实是相当的奥秘。所以但是呢，我们不讲奥秘的事，因为隐秘的事属耶和华，但是神不愿意不会不把他的隐秘的事向他倾心吐意的人隐藏起来。所以等候神不只是喜乐，等候神可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对等候神一向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有没有操练过什么叫做等候神？有没有？或者从来没有听过的字眼，有没有人操练过？波安德烈就是有一本书就叫等候神，我大学的时候在读，我们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学习怎么样啊？什么叫等候神？慢慢的其实明白，等候神就是生活的态度，生命的状态。我们现在聚在这边就是等候神，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就是在等候神，你们能不能明白？我们是不是要去见一个人？是不是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尽头需要去见谁？不就是见神吗？神就是要跟我们相见，我们的生命是在等候当中里面不断被他调整。等候这个字在新约里面跟旧约里面，圣经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里面，这个到72世纪本你们去看的时候呢，不管它是用希伯来文的意思跟希腊文的意思里面，你看到等候的时候是一种期盼， 是一个事件，表示说等候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等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在神时间空间里面你看它的时候，等候是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东西。在旧约里面我们谈等候的时候呢，神给等候讲得比较清楚，就是说以利亚你要去哪里，碰到谁，你要做什么事，很清楚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但是新约里面比较没有像旧约里面的那个等候神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新约里面有等候神。他说你要到城里面去，你看到一个没有被人骑过的驴，你就把它牵过来，然后你也跟他们讲说我的主人要在今天在你们家里面吃晚餐。哎，这叫等候。奇怪，等候到底是我在等候呢，还是有个事情在等候我？这里面基督徒的观念就不一样。我们在等候，其实神在让我们预备一件一件的事情，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整个讲等候神这个东西呢，乃是神要借着我们安静在他面前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曾经想过神用一切的作为要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吗？你曾经想过这样子吗？还是你感觉 my life 我的人生只是碰巧，我的人生只是一连串的事件？那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等候神。今天我们借着亚拿跟西面，我们来明白等候神的一些品格，帮助我们来预备等候神。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你诞生之后，你要到你的父母要把你带到圣殿里面做律法所规定的事的时候，你没有停在那边。父神，我谢谢你，你回应了那一个等候你的人。这一个人，这两个人用一生来侍奉你，等候你，你没有让他们白等。我们深信这一个记载不是只是让我们欢喜快乐耶稣的诞生，也借着这个记载我们深信你向我们说话，要我们学习是一个敬畏你等候神在地上过日子的人。愿今天短短的时间，你温柔的圣灵向我们这些破碎的心说话，等候你。我们坚信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的诞生就是要与我们亲近，直接的面对面。因此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这里面有一个人，圣经这边记载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我们谈到公义没有问题，每次一谈到虔诚啊，心里就不太对劲。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呢，谈基督信仰爱很好啊，谈到公义一切正直美善都很好，但是呢你要谈到虔诚，我就感觉伤感情。这一个人叫西面，他是一个有又公义又虔诚的一个人。你知道这是表示说什么吗？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很多人啊，但圣经特别讲了有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就好像神在天上讲有一个义人，他看得上以诺，他看得上摩西，他看得上亚伯拉罕，他看得上雅各，他看得上以撒，他就感觉他看得到一个人。耶路撒冷很多人，但是有一个人神看上了。神说这一个人呢是一个什么呀？又公义 又虔诚的人。这说明了这一个人呢，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是又公义又虔诚。谈到世界观，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影响中国近半世纪以上的一些思潮，就是毛泽东思想，还有现在的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跟建设的实践中，历来强调人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主要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段1979年共产党里面一个党里面的一个会议所记载的东西。这里面开始推动邓小平理论，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会抓猫的就是什么好猫。OK， 所以我们要实践，但是这种东西呢就带来一个世界观。那么但是它，你不要小看它哈，在这里面有一定的东西在这里面哈。但是我在想，那如何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你怎么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呢？其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科学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它是说，只有科学是唯一的、彻底的一个手段。所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它是强调这个唯一的、彻底的科学性的一个手段。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呢？其实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在听香港从福建厦门过来的那个广播，我有早熟。我从五年级，我就是看香港出版的红卫这个文化革命的红卫兵的这个这个红潮。一些书籍在香港，所以我有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台大政治系的，他们就拿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是不是常常听？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共产党的人生、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要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感觉哇，这好，这不就是孙中山讲的吗？不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乃要做什么大事。啊，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但是里面常常越是国民党员越喜欢看共产党员的东西，越是共产党员越喜欢国民党员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这种心态是不是这种心态，是这种心态举个手好不好？你们都不举手啊。OK， 其实科学，用科学手段来改造这个客观世界，这是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呢，来改造主观世界。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几个主席所讲的东西，里面这个精髓都是如此。我们只有在服务的当中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主观世界被改造。这不就是孙中山讲的吗？人生以什么？服务为目的嘛。所以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大概13、14岁的时候，我开始看哲学书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把共产主义跟这个马克思主义啊，还有这个民生、民主、民权三民主义里面啊，开始已经在看，已经在比较了。其实难兄难弟，都有崇高的理想，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太一样。我个人很喜欢看到中国从唯我独尊、闭门造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开拓到一个认同自己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总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信仰没办法接受的。你说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其实因为读到哲学，我对科学都有问题的，因为我知道科学是没办法万能的。有人问啊，科学能不能制造你要追一个女孩子，你叫那女孩子喜欢你，有没有？科学可不可以？ 当然的咯，科学只能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嘛，它能不能改造主观世界？没有的。所以科学没有办法去碰到人生命里面的东西，所以你能说它是万能的吗？如果你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知道说这是对我每一个人都不万能。科学能不能从无生有？可不可以？科学能不能从无生有？不能啊。我们面对一个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希望去改变世界，但我们却绝对不能想妄想我们能够去改造世界。虽然中国用的改造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但是那一个造是无神论的观念。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别人是无法改造的，他只是找到一个变通手段而已，变通之道而已。因为如此，这一个人找到变通之道的时候呢，他就当事人也能够知道根本没有办法改造这个人，所以就只好怎么样，用一种手段叫抹黑的手段来抹黑这些真正有思想的人。怎么叫抹黑呢？就是斗臭斗垮，不就是臭老酒吗？谁是有思想的人？不就是臭老酒吗？这样子的手段其实失去了科学性、理性、实用性。世界观不是用科学的手段、无神论的观念、实用性的方法能够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必须从真正赋予世界、创造世界的眼光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没有逻辑冲突的世界观。这里面耶路撒冷这一个人叫西面，他是又公义又敬虔的人，他的世界观是有神的观念，在神里面他发展一种品格，那个叫公义。这个公义的字眼在原文里面的字意思呢，包括怜悯、正直、公义，就是公众的益处、公平和正义。所以你要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公义的时候呢，包括怜悯，不是只是正直、公义、公平、正义，还包括怜悯。我们的观念是阶级斗争，我们的公义非常危险。圣经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认为的好人是不是就是别人认为的好人呢？你认为的坏人是不是别人一定是别人认为的坏人呢？没有的。如果这个世界的公义是由人来定的，这个世界的混乱你可以想象得到。世界有没有公义？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没有。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医生弟兄在儿童病房里面，这个去看自己亲戚的孩子，他是医生，所以他就到那个重病房里面去看这些孩子们。这个孩子呢住的是这个三等大病房，台大医院有一等、二等，上海我也去过，上海这个江泽民看病健康检查都是一等病房啊，这个我们去看过。那么 当时这个医院里面的三等病房里面呢，躺着很多患重病的儿童。那这个弟兄呢，在跟他的亲戚在谈话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母亲从外面走进来。这母亲怎么样了？怎么走进来了？好像是拿了一个手套这样呼着，就拿着一个手套呼着，然后就一面走呢，一面呼着口鼻，很怕感染，就一直走走，直接走到他儿子面前，他儿子床铺就放下来了。他的儿子其实也是什么样重病患的人，好像是说他不怕被他儿子传染。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有爱跟没有爱有很大差别，对不对？是不是爱能够怎么样牺牲，爱能不计代价，不计这个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感觉到别人的什么传染病，别人的病毒，别人的弱点，我们感觉很讨厌。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没有爱，但是对自己所爱的人呢，却怎么会拥戴的人却怎么样把他怎么样高举到超过不合理的超无可比拟。这种是属于肉体的爱，没有爱固然不好，属肉体爱也不是蒙神悦纳的。公义对人来讲，当一个母亲面对这些患病的儿童的时候，他的爱是有限的，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公义更不可能。到底谁能称作公义的人呢？这里面讲到西面是一个 有公义的人，但是怎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公义的人呢？从前有一个基督徒，他发现他的舌头最会犯罪，因为雅各书说舌头是地狱的火，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决定拿起一把刀要把舌头拉出来，就想要把它割掉，但是知道一割动脉太多，那个可能会失血，还很聪明，要割也要有智慧，所以呢把刀子放下了，不彻底的割，留着它把它弄坏就好了。所以呢就拿了一个什么烫的火，烫的铁啊，用火里面烧的铁，然后就把舌头拉出来一烫，舌头就怎么样啪一下子变成肿了，三个月不能说话。三个月以后怎么样，舌头好啦，消炎啦，消肿啦，结果什么不讨神的话还是说出来了。问题不是那个舌头，问题是人的心。这里面谈到又敬虔又公义，这里的公义 NIV 的英文翻译是这样子，他说 Who was righteous and devout， 意思就是说这一个西面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而且是一个什么很委身的，很怎么样奉献的一个人。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一个人是一个敬畏神、忠心与 faithful righteousness， 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什么义人。所以这里的讲的公义呢，其实不是世界上我们讲的那种没有神观念的公义，这是 justice， 这是 righteous。 不，这里面讲的公义是说西面是一个敬畏神很忠心的一个人。所以圣经路加这边记载，他说我看到一个人，这一个人是敬畏神的人， 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很忠心的持守自己在什么样，在一个 righteousness 里面，这叫做公义。世界上没有公义的人。从这边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公义实在不是人生命里面有的。我们需要在神的眼光看公义的时候，维持那个信心，说我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我维持我自己在公义的标准底下。虔诚，虔诚的意思在英文里的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温柔、谦卑、忠心、顺服、忍耐，也是五个条件在里面，是温柔的，是谦卑的，是忠心的，顺服的，是忍耐的，这叫虔诚。我们的虔诚往往是害怕的，害怕神的，害怕这个，害怕那个。这里面把它推出来说，虔诚不是害怕，虔诚是温柔，是谦卑，是忠心，是顺服，是忍耐。弟兄姊妹，耶稣来，他喜悦一个人，回应等候他的来，他要找一个温柔谦卑、忠心顺服、忍耐等候全能神旨意的人。边云波弟兄在1993年第一次来美国，是刘志雄用建华基金会把他向中华民国人民政府把他邀请来的。他来到之后，先到我们那边去，所以我们机场接到他，就到了一个弟兄姊妹家里面，我们就聊天。当时问他，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面早就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读到无名的传道人，我一直想看看这个无名的传道人的作者是的一个风范。所以呢，接到机场，砰，我就把他路上车上就跟他谈了。我说什么叫做公义虔诚，我说你是不是公义虔诚的人，年轻气盛，马上就问。因为我说我等候你，就好像我在等候一个见证一样，一个无名的传道人不是说出一个年轻人的心声，那我相当的在生命里面有回应。所以我说你是不是一个熄灭，你认为你跟他在敬虔跟公义这事上是不是有相同之处。他告诉我错了，他跟我说他三次半夜的时候被请去监牢的。他说第三次的时候才刚刚上床，儿女都还小，他听到叩门声马上就攀下去了。他心里面只想说，主啊，我不再说我是属于你的人了。他太太很坚定，他不已经没有力气去开门了。他的太太知道他没有力气去开门，就一句话不说就去把门打开来。那就说，边云波是不是在这里？是的，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的太太，我们要带他走，有事情跟他谈。他说好，你在这边等，我去叫他准备。边弟兄瘫在床上没有力气起来，他的太太一句话都不说，帮他打包行囊。感谢主，因为他太太帮他打包行囊，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做的。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敬虔？人做不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走下去。 神看顾一个等候他的人，虽然偶尔会跌倒，但神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操练等候神的时候，你虽然瘫在床上一点力气都不能动了，那也是一种等候。你的心里面顺服，这就是等候。西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柔谦卑忠心顺服忍耐等候全能神旨意的人，这是第一个特性。等候神的人，西面圣经还继续写了一个，他说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生中他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人，这个我们越小越糊涂的时候越能说我将来要做什么人，对不对？ OK， 那现在有没有是你是做成那个人的？有没有？我们半百了都不敢，就是说志愿已经改了不知道改了多少次了啊。有多少人知道他一生中真正要得到的是什么？你问西面，这一个人不知道几岁了，他一生中最盼望的是什么？或许他有一个过程，但是一个等候神的人知道其实为什么要等候。这里面讲了素常等候，就是这一个人常常的 all the time， 他只做一件事情，一个心态，他就是要看见神，不是死了以后看见神，而是活的时候看见神。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生的大志，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重要的托付，但这个托付就像要我在二十岁信主的时候，我就祷告里面就好像是奉献了，但是到四十岁911，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还跟弟弟讲说啊，我提早退休就好了，神不要我，因为我当时祷告说四十岁以前把我叫出来，但神没有这样做。等到我3月5号，2002年过了40岁以后，神突然在我里面说：“我哪里不呼召你？你真的要等到退休吗？”神就里面就开始呼召了。开始一直到2002年的9月13号礼拜五，我就工作辞职到现在。前面20年，照着我的希望，神希望我是40岁的时候出来，但神不要，神很简单，不要你，但是神悦纳什么？我们的心智。也就是说你的心智是这样子，我悦纳，但是你要走这条路你走不下去的，因为你会软弱，你会碰到恶者，所以你会软弱。我过了你的愿望再来呼召你，就让你知道这呼召是出于他的。这一个人西面，他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可能有一个过程，但是看见神素常等候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绝对不更改。所以我们轻易的常常的就用我们的眼光去判断论断人，但是神不会的。神比人信实，有权柄，温柔，有怜悯。以赛亚书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面重新得力的意思，我们好像是说哎，我重新得到力量。希伯来文有趣多了，他说有一个力量跟你什么互换了， exchange， 好像一个大河 这条大河里面有很多小支流进来了，进来以后呢，大河跟小溪流合在一起了，那个叫做重新得力，力量的源头出于神。当我们这一个人的力量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保罗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呀都能行。这就是重新得力的意思。保罗是犹太人，他读希伯来文，他了解旧约里面重新得力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保罗里面新约里面很多书信的意思，其实就是从这些里面真实的意思里面重新讲出来的。我很喜欢看老鹰，我们 Montgomery 也是特别多老鹰，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农场。你看老鹰，风大的时候，这种天气冷，树叶全部掉了。老鹰盘旋的时候，你特别能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老鹰呢，我们家后面有一个老鹰巢，我们知道那边大概有四五只老鹰，它的范围从我们家后面一直到过206那边。我每一天早上我们都要看到这四五只老鹰的盘旋，它的范围很大，一直到 Hillsboro 甚至快到 Princeton 那边去。那我们看这老鹰，它风大的时候它其实飞得最快。我们的风和日丽说没有风的时候，对不对？我看到老鹰飞起来怎么样，要拍好几次翅膀，然后在那打绕一绕，等着什么呀，热气流把它 带上去。但风大的时候呢，它几乎啪一上去，一跳到空中里面，开始就是盘旋的姿势，然后就这样随风而上，随风而上。这给我们一个感觉，老鹰好像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当神在他身上产生一个气旋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拍翅膀，他需要的就是坚定翅膀，把翅膀张得最大，准备迎接风的什么扶持，迎接风的推动，他就展翅上腾。这是他的方式。但我们呢，却常常像一个什么鸟一样，麻雀一样，我们碰到大风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拼命拍拼命拍拼命拍，我们不止不但不挡这个风，而且我们还想要向这个风怎么样拼命拍拼命拍拼命拍打击。其实我们常常越是像麻雀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麻雀越是越拍，越是不能安静，结果它的情况是怎么样，它的飞行越混乱，而且飞的时间不短不长，不会很长的。但老鹰却对风有不一样的品味，对风有不一样的品味。我们这一个人也需要像老鹰一样，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明白。当风暴来的时候，当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安静在神的面前。耶稣来的时候，风暴最厉害的时候，上个礼拜第一个李恒也讲，第一个圣诞节其实是一个什么样非常 stormy 非常风暴的，非常不愉快的，很多牺牲，很多眼泪，很多压力的一个日子。西面他是一个懂得素常在风暴当中仍然安静在神面前，学习等候那一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别忘了我讲的风暴，你们想到是什么风暴？几年前当西面碰到耶稣的时候，几年前以耶路撒冷全地 才刚刚发生屠婴的事件，婴孩被屠杀的事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风暴。耶稣两岁以上，大希律王不是说你们把所有犹太人的长子全部拿来杀掉吗？两岁以下的孩子，男子全男孩全部杀掉吗？这个风暴西面有把握，他是一个继续仰望神的人，在风暴当中他是一个相当笃定的人，他是一个重新得力的人，他继续向神互相有交流的人，力量合在一起。其实风暴是神借的机会矫正纠正我们的时候。以赛亚书26章里面讲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在风暴当中，西面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没有失去盼望，他也没有失去信心，他继续深信黑暗总有过去的时候，黎明总会来的时候。所以西面是一位让神有机会调整的一个人。第三个，这里又讲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今年的主题是生命与生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里面，在今年我自己记得年初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在今年有生命中有一个突破，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很稳定的成长，我相信神一定做了个工作。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是不是真的有人从岁首到年终，你有感觉神在你们身上做了一些工作呢？你有没有感觉肉体一天的毁坏，但心灵却一天新似一天呢？如果你感觉今年跟去年跟很多年没有什么差别，我想明年的主题是有关于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活着。我想继续让我们像西面一样，不要随意的就放弃，也不要相信神在我们这一个人年复一年的这样工作，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生命不等于生活，除非一个人真正懂得生命，才可能活出一个高品质的生活。一个庸俗的人是用生活来喂养生命，中国人称之为行尸走肉。生活的质量决定一个人生命的深度与高度。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不庸俗的人呢？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其实决定于我们的世界观。西面他的世界观是一个很大影响他的。其实人的世界观里面，我讲了大概就是分两类，有神跟无神。你是无神的吗？你如果是一个无神的，无神论的世界观包括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别，这可以称之为科学和精神的分别。但是一个有神论的世界观呢，也有两种，你在里面啊，有神就好了。西面不是一个有神观的人，就一句话就说他是有神观的人，不，真正有神观的人呢，包括两种，一个是人造神啊，一个是神启示。我们会不会造人啊，造神啊？我们常常见造神，所以这也可以分别出，就是你有神观，你也以自己为中心的神观，跟以神为中心的神观，有这个两个差别。一个基督徒如何建立他真正的一个个人的正确的世界观呢？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基督徒，也不是唯心主义的基督徒，更不是没有真理的宗教狂热分子。西面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思考者、学习者、执行者 thinker, learner, doer。但是我们往往感觉西面这一种人是一种错误的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甚至是被我们抹黑成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定见、没有呼召的失败者。我们常常在看西面的时候，这一个人，我们常常如果从他前面两个品格来看，我们会这样认为。但圣经记载里面，这一个人是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人，一个等候神的人，是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人。以赛亚书53章里面，我们常常会误解一个正确的一个基督徒的个人世界观念，个人的世界观。我们甚至像耶稣时代的人一样，把耶稣看错了。以赛亚书53章这样记载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他说，我们这些经文一定是写给怎么样那种外邦人啊，不信的人。但是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些人，不是外邦人，不是不信神的人，是以色列民。我们如果认为我们不稀罕西面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圣灵借着路加的手把它提一笔，那我们就失去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在耶稣时代的大部分以色列民，就是神的百姓的悲剧，就是我在讲的弥赛亚来了，死了，升天了，他们还在等待，不但还在等待，也不但没有感觉到遗憾，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损失，更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需要改进改革的。这是以色列最大的悲剧。我们的悲剧会不会如此？教会的悲剧会不会如此？弥赛亚来了，走了，我们一点都没感觉，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损失，更没有感觉我们需要改进或改革的。这就是当时西面旁边的人的悲剧。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个人会不会患上一个属灵的麻风病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遇得见世上有真实信心的人呢？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是不是接受圣灵的管制呢？一个接受圣灵管制的人，就有属灵的洞察力。西面得到了属灵的洞察力之后，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知道基督的到来会使人跌倒，是许多人的跌倒，也会使很多人兴起，和叫很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他也告诉玛利亚，连你的心都会被刺透。他也说出十字架，耶稣要在十字架受的苦。一个等候神的人，才能具备属灵的洞察力。今天教会不缺乏想要服侍主的人，缺乏的是明白神旨意，照神旨意去侍奉他的人。曾经有人问穆安德烈，他说，你的讲道是怎么来的？穆安德烈想说，等候来的。然后他补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代教会最需要的讯息就是等候神。他说，因为这是撒旦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一个不等候神的人跟教会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西面因为圣灵在他身上，所以西面成为一个让神有机会使用的。谈到了亚拿，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亚拿，是亚设支派的人。生命记33章25节里面，摩西为亚设支派祝福的时候加上一个应许，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亚设支派有一个很有名的话，我们都常常听到，常常用来劝勉人。这句话你们知不知道吗？亚设支派，神摩西给亚设支派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应许？除了祝福之外，还给了一个应许，你们知道是什么应许吗？ 要不要猜猜看？好，他的应许就是你日子，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亚拿实在是亚瑟支派的女儿，她亲自经历应许的真实，她没有为自己多年的守寡而悲伤，反而存着坚定的信心，昼夜在殿中侍奉神。她虽然年老，但是她心灵保持敏锐，因为她等候神。她虽然年老，但是她一眼就认出她所盼望的基督。她虽然年老，她的侍奉仍然充满活力。当她一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她就出去向人传讲耶路撒冷寻求救赎的人的事。一个80几岁的人，甚至更高的年龄的人，他等候神充满力量。亚拿是一位天天与神同行的人，全心依靠神的人。在圣经记载，路加福音记载了这样子的一个两个人物，不是圣诞老人，不是我们讲的圣诞老人，但却是怎么样，圣诞节里面记载的一个老人，耶稣基督里面记载耶稣诞生之后第一个碰到的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一个等候神的品格跟性情和他的心智，但是我们常常用冷漠来看待等候神的人。这里面我用一个故事来讲冷漠。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1904年展览会上，有一幅题为《为世人所抛弃的人》的名画。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幅画？被世人所抛弃的人的画，你们知道这个画的画主人是谁吗？当然就是耶稣了，你们相关的嘛哈。画中耶稣站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拥挤的人群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旁边到处都是人，有人手捧着体育新闻，有人在看泰美格定，因为泰美格定出来了 OK， 没有人怎么样注意到那一个旁边站的一个人，而且还有人在一面高谈论阔，差一点撞到什么耶稣了。还有人呢，还有一个科学家正在苦思冥想他的实验，他埋头走路，根本也没有去管这个耶稣旁边有一个耶稣。那一对情侣呢，正甜言蜜语的甜情蜜意的相拥坐进出租车里面，连望眼耶稣的意思兴趣都没有。一位教会的负责人衣裳笔挺，怡然自得，满脸虔诚传讲真理，但全然不在意身边的真理者耶稣，只是匆匆的擦肩而过。一群教会同工正为了一关无关真理的事争得面红耳赤，根本不知道耶稣就在他们旁边。只有一位年长的女仆人、佣人、年老的老妇、佣人憋了一些耶稣。这就是今日世界所常见的现象。今日耶稣生于世上，如果今天耶稣来，恐怕今天的人们就是去喊钉他十字架的这样的热情都没有了，因为不关我的事，我只想庆祝什么呀 Happy Holiday， 我只想过我在地上丰富的生活，我只想过我在这边的团契愉快的生活。我们心中好像在庆祝耶稣，但心中却没有耶稣，因为我们热衷于我们自己生活的琐事，赚钱都来不及，争吵都来不及，哪有心思去住这个闲事呢？诗篇33:22讲，我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21说，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向来就是这个字，就是路加福音2里面讲的素常 all the time 等候神，不是一个 我们单方面的事情。接着路加和所有新旧约里面谈到等候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神学结论，就是等候神不是等候一个事件而已，而是这个事件正在等着我们。但是这个事件等着我们，我们跟耶稣可以擦肩而过，我们可以重犯2000年前以色列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2000年前以色列犹太教会犯这个错误，2000年后的今天基督教会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愿我们的心更加注意到圣诞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但却是神付上极重无比代价的日子。愿他的话语感动我们众人。我们低头的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是一篇比较硬的道，但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圣诞老人。我们的圣诞老人跟你所讲的圣诞老人是两码子事，一个是属于物质世界的，一个是属于在困难当中里面坚持信仰的老人。几年前屠杀婴孩的事件，在这些归回的耶路撒冷的渔民老人当中里面是一个痛，因为这好像以斯帖的事件一样，整个民族被杀害，断了一个层。这一个痛在这个两个老人的心中产生了更深的敬虔。愿你用这样子的故事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每一年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跟声量也能够更深的提升。谢谢你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说话，我们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